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0月13号到10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汉服设计大赛揭晓，汉服风靡时尚之都，古韵悠扬，古色生香。新唐人电视台第三届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于10月16号下午在纽约大都会馆举行。来自美国、欧洲、东南亚、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150余件作品参赛，共同奉献了一场视觉盛宴。经过激烈角逐，晚间大赛最终评选出金银铜奖各一名，单项特别奖4名，另有优秀奖10名。大赛评委主席魏璐介绍，评委们主要依据4项标准评选：款式传统、布料精良、配色协调、工艺精湛。魏璐特别强调，虽然中华传统文化在大陆受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大陆还是拥有很多汉服研究的资源，也有很多汉服爱好者。他希望未来有更多大陆选手来参赛。台首例高市议会通过拒人权嫌犯入台。马英九总统在双十演说中向国人宣示追求公义，并将在总统府设置人权咨询委员会之后，隔天11号，高雄市议会率先全台全数无异议通过提案，呼吁中央政府禁止人权重犯入国，人权都市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人权恶棍的提案，明确向中央表达地方民意。15号的记者会中，不分蓝绿议员都到场表示支持，拒绝人权恶棍来污染高雄市。高雄市议会议员11号全体通过提案，促请中央主管机关陆委会和移民署详查申请来台的中共官员有无涉入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况，一经发现应禁止入境。悉尼天国乐团东牧市苹果节上备受欢迎。2010年10月16号，悉尼北部第二重镇 Eastwood 市政厅举办了体现自由、平等、和平、欢乐、融合的苹果节庆祝活动。游行队伍中，悉尼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备受欢迎，他们英姿勃勃，健步走来，鼓声隆隆，法号齐鸣，一曲法轮大法好穿越寰宇，震撼人心，观众热烈鼓掌、拍照摄影，欢呼雀跃。佛恩圣乐无限美好，法轮大法好。主持人兴致勃勃地介绍着享有盛名的法轮大法悉尼天国乐团。法轮功的花车高雅祥和，腰鼓队喜气洋洋为节日增彩。真善忍国际美展受美国博尔德市褒奖。2010年10月10号到11月19号，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纳洛巴大学的纳兰达校园画廊展出。博尔德市市长苏珊·奥兹本特地颁发褒奖，赞扬该画展的核心是法轮功代表的普世价值真善忍，并宣布11月为真善忍美展月。墨尔本集会声援8200万勇士三退。10月17号下午，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在城市广场举行了声援8200万勇士退出中共组织的集会。墨尔本天国乐团以嘹亮的乐曲拉开了本次活动的序幕，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人们纷纷索取传单和报纸了解真相。与会者在集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踊跃发言，呼吁中国同胞认清中共的暴政， 早日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迎接中华新生。
神韵艺术，神韵西点军校演出，军官从中感受西点精神。神韵艺术团2010年10月16日晚间在纽约州西点军校艾森豪威尔剧场的演出落下帷幕。神韵艺术团超一流的艺术，全善全美的展现，与以荣誉、责任、国家为己任的西点精英们和现场的观众们产生深刻而又持久的共鸣。今晚的演出，军校的军官们跟随着神韵的节拍，如痴如醉，时而为舞台上的奔放而微笑，时而为舞蹈的柔美而热情鼓掌。还有很多的现场观众一夜间成为神韵粉丝，认为这个演出太好了。演出谢幕的时候，一些未来的西点军官和普通观众起立鼓掌。西点副教授把文化带到士官生面前很棒。 Susan Schwartz 是西点军校电气工程和电脑系的副教授，同时也是西点军校核心信息技术项目副主管。 Schwartz 教授说，神韵演出非常好，色彩丰富，舞蹈演员技艺出色，引人入胜，实在是太棒了。 Susan Schwartz 教授表示，自己最喜欢藏族舞，舞蹈演员是极棒的，从他们的配合默契中你可以看到他们付出的努力。神韵是美丽的，服装让人赞不绝口，尤其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水袖。西点中校，从弓箭舞感受西点精神。中校布莱迪克鲁索身穿军服来观看神韵的演出，他认为神韵的弓箭舞使得他感受到了西点的精神。他们是战士，他们要战斗，那种生活是需要牺牲精神的，需要无私的付出。我懂得当时的军队生活是如何的辛苦，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很理解他们。克鲁索认为，神韵演出诠释的是真正的传统中国文化，这是真正的传统中国文化。他说，那种清纯，那种像天使一般的舞蹈，塑造不同的少数民族的不同类型的舞蹈，神韵将他们都表现出来了。神韵是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信使。 Achilles Rossi 在西点军校工作30年，负责军校非军事人员的人事和雇佣合同。他强调说，神韵让人们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如艺术、音乐等等方面是很好的信使。西点学生军官，中国的文化很有趣。西点军校3年级学生军官萨米尔·沃顿表示，他很喜欢这个演出。我最喜欢那个弓箭舞，部分的原因是我也是在军队之中，我自己也感觉那个节目很动人。中国的文化很有趣，演出所有的协调一致都很好。我们用很多周的时间，很多月的时间做队列，训练协调一致。我在演出中却看到了很多。西点剧院调音师，神韵音乐对配合要求极高。唐纳德·温斯勒先生在西点乐队担任28年的小号手，跟随西点乐队出席过许多重大场合的表演，后来又担任艾森豪威尔剧院的钢琴调音师。他和太太罗斯美瑞在看过神韵上半场的演出后赞不绝口。他们对大纪元记者表示，神韵是他们看过的最美妙的演出。温斯勒先生说，作为一个西点音乐人，我认为神韵是世界最顶尖的演出。剧场主管，让西点人从神韵进入中国文化。看到10月16日晚上众多西点军校师生对神韵国际艺术团在艾森豪威尔剧院演出的热烈反响，作为剧院市场经理 Rick Story 先生颇感欣慰。我和我老板在纽约无线电音乐城观看了神韵演出后，就在想，西点军校的师生也应该喜欢这个演出。 Story 先生说，这个演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奇，它特别漂亮，特别优秀，比如现场乐队、背景天幕和演员们的动作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使我们决定把神韵带到西点来。
古径山寺中收藏的龙鳞，作者明谷。 在浙江省余杭曾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古寺，名叫景山寺。该寺始建于唐代，是座千年古寺。清圣祖康熙大帝南巡时也曾到此并留下墨宝。然而历史悠久的景山古寺却在中共统治大陆之后逐渐损毁，文革时更是被彻底破坏，以至于几乎荡然无存。当然现在中共为了赚钱发财，又把景山寺当作一个旅游景点修起来了。当然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并不是古景山寺，而是古景山寺中曾珍藏的一片龙鳞。据清代古籍《义父如是》记载，古景山寺中一处殿宇的房梁上悬挂着一个以纸包裹的物体，从外形上看此物体大且扁圆。曾有人不解，问寺中的僧人此为何物，僧人说此乃一片龙鳞也。那人又请求一饱眼福，随后僧人架梯取下，打开包裹的纸张一看，里面的龙鳞状如鱼鳞，颜色灰黑，隐隐有金光，大如斗笠，厚约五六分。随后僧人又介绍道，此鳞极有灵异神奇之处。接着命人拿来一个非常大的盆子，又往里面注满了三四担的水后，将龙鳞置于水中，不一会儿水就溅了下去，龙鳞也随之暴涨起来，厚度也由原来的五六分变成了五六寸，而且金光焕发。僧人将此鳞取出，用力向空中一抛，此鳞也随之飞至二三丈高，侧立于空中盘旋不下，如雄鹰腾空盘旋一般。龙鳞附近开始渐渐有雨水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由小变大，如同大雨一般，周围数十步的土地也都如同雨后一般变得潮湿了起来。一会儿后雨势渐小，那片龙鳞也慢慢落了下来，厚度也恢复到了原来的五六分。僧人说此乃龙鳞内所吸之水已尽数化为雨水之故。看了这则记载中仅一片龙鳞就如此的神奇，在其附近数十步的范围内制造了一场雨，那么可以想见中国古文化中说的有的龙能掌管下雨之事是千真万确的了。生命的神奇与奥妙真的不是现代的科学所能窥测与理解的，有智慧的人他的思维也不会被现代科学所局限住。
浅谈思维的造就，作者王浩天。普天之下，尽管各民族之间的语言、肤色、信仰、文化不同，但对于普世的价值观，对基本的善恶好坏、是非的认识，都有一个总体的共识，就是在对待善恶等这些问题上的思考、认识、看待方式、思维模式几乎是共通的。在恒定善恶的行为时，思维的取向不会受到任何语言的限制。这一简单的现象引起人们思考，人类的思维是如何造就的，又是谁造就了人类这样认识好坏善恶的思维。翻开历史典籍，在中国，在西来幽灵的邪党没有进入中国以前，没有摧毁中国正统文化以前，那时的中国人思想中对仁义礼智信、尊师重孝、贞洁适中等等都有很明确的概念。一个人好与不好就是用德来衡量，衡量好坏的思维方式、思考人生的价值取向都是以德为中心。再看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用了几乎一个朝代的历史给人们讲述了什么是义、什么是人的智慧与谋略。岳飞的历史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忠。《西游记》以唐僧取经的经历讲述了一段非常生动的修炼故事，善恶的因果报应以及描述了地狱的景象，《红楼梦》讲述了人间的一切恩怨果报都有前因，一切皆有定数。对于现代人，也许相信神佛存在的人很少，但在日常中，人们在遭遇突然的什么问题时，
往往会不加思索地张口就能说出缺德、积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缘千里来相会、上辈子造的孽、上辈子欠的、上辈子积德了等等。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些话，这些话好像在我们的脑中很早以前就已经沉积下来了，一直保存在脑中，就像一朝一代的历史，像演戏一样，一朝演完了，留下了一些笔墨文化、服装道具，然后穿上另一套戏服，拿起新的台词接着演绎。中国古典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现象，书名的标题大多是什么什么演绎，比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等。这样一朝一代的文化痕迹渐渐地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点一滴地浓缩在我们的思维深处。人类生命也像是在总结经验一样，一点一点地把好的精华的东西承传了下来，以免后人重蹈覆辙。所以在我们中国便有了以德为中心来认识事物对错、善恶、好坏的思维方式，而且经过了历史变迁的风风雨雨，不断层地承传了几千年。尽管现在有些年轻人叫嚣德多少钱一斤，邪党无神论的宣传灌输使人们不相信德的存在，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因果报应，但他们无法避免不使用这些词汇，无法排斥这些词汇在人们思维深处的存在，也无法彻底地清除掉这些词汇在人们脑中的印象和位置。漫长的历史留在人类思维中的痕迹是如此的深刻，就像冥冥之中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必要的文化、精华的物质、良好的思维方式一点一滴地输进人类的思想中，并且造就得如此丰富。尽管历史上有些天灾天谴对人类是毁灭性的打击，但人类思维深处没有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思维深处沉积的精华在更深层。回首看看，如果没有这些历史过程中的充分演绎，我们现代人也许就不会那么深刻、那么形象生动地体会到什么是忠孝仁义，什么是英雄气魄，什么是王者风范，什么是奸佞小人等等。历史的过程中造就了人类的思维，引导人类认识善良、认识正信文化、认识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认识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皆有定数。在2500年前，从东方到西方，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几大政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这些修炼的文化奠定了人类认识是非、善恶、好坏的基本思维方式，而且承传至今，影响至今。从这一点上，也许可以说，人类思维的造就源于丰富的修炼文化。
人生感悟，选择，作者，慧。1989年，我在深圳工作，那时在香港、深圳等地盛传世界末日的预言，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诺查丹马斯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据介绍，他所有的预言都兑现了，只剩东欧解体和世界末日这两大预言还未到来。我们同事间就说，如果东欧解体，那么末日的预言一定是真的，那太可怕了。可没多久，由于忙于赚钱，把这事儿淡忘了。1991年，我突然听到苏联解体了。哦，真准呐，看来世界末日也是真的了。因为我知道释迦牟尼佛讲，现在正是末法时期的末劫时期，耶稣也讲到现在是末世时期，但是这些圣人都谈到了，在这地球大劫难中有解救的方法，但是我不知道这方法是什么。人呐，就是迷于物质利益中，慢慢的，这一切又在我的脑海中消失了。就如耶稣对他的弟子讲到末日时说，人们照样吃喝嫁娶，直到大洪水将他们冲走。先人对我们的警示，有几个人会真正的相信呢？南亚大海啸就是教训，在尽情享受阳光海滩的人们，将告诉他们海啸马上来临的人赶走。30万人的生命就丧失在几秒钟内，天灾人祸的频繁出现， 灾难程度越来越重，中共的腐败暴政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我清醒了，这些其实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我们该做出选择了。法轮功修炼真善忍，这是普世的道德价值观，而残暴的中共在至今拿不出任何一条现行法律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无罪判罪的流氓迫害，蒙蔽了老百姓11年，毒害着广大的民众，把善良的人们推到了被淘汰的边缘。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时，我选择了兼修法轮功。九平某某党轰动了整个地球，我选择了退出中共的团组织，抹去了恶兽的印记。在我遇到危难和疾病时，我选择了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我生活安定，事事顺利，希望我的同胞都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在最后的大劫难中能够平安的度过。
政见新知研究探索外星生命的选择，作者圣徒。首先要说明一下，外星人确实存在，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他们科学非常发达，我们的科学相比还处在小儿科。其实他们不能称为人，只能称为外星生物。他们借由麦田圈向地球透露信息，这些麦田圈有三大特点：一，完全没有破坏痕迹，麦也丝毫无损地被压下而改变方向，并非践踏或机械屈曲而成。二，麦杆弯曲位置的碳分子结构受电磁场影响而结晶，但仍然能继续正常生长。三，麦田圈的辐射量与附近正常的麦田有明显不同，在麦田圈的麦田周围没有任何足迹，圈内麦杆因弯曲而倒下并未折断，可以断定不是用脚压出的。根据对麦田圈研究的研究，调查青岛的麦杆土壤的情况，发现青岛的麦杆并没有明显的损伤，确定这些是由强大的能量作用而产生的。那么外星人要告诉人类什么信息呢？由于他们科学非常发达，发达的程度不可想象，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无影去无踪，快得使人的观念接受不了。因为他们可以突破空间，他走了最快空间时，不管距离多么遥远，一瞬间就到。这么发达的科技当然就看得远，知道得多。人类看不到的，人类还不知道，他们都能看到，都能知道。他们当然知道古玛雅文明的常历法中揭示的本次人类文明结束的日子是2012年12月21日。此后人类将进入与本次文明毫无关系的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一时刻到来之前的20年间，玛雅历法称之为地球更新期。在这个时期，地球上不可救药的恶人和败坏变异的物质都将被清除，能留下来的好人进入新的文明，并且也看到了这件事不仅发生在地球上，在宇宙其他星球上早已发生，而且越来越接近地球，也就是宇宙在进化，人类叫大淘汰。恶的生命和败坏的物质都被清除，善的生命被进化完的物质留下，进入新的文明，也就是新的宇宙。他们透露信息：一，在这个十恶毒世中，人们失去了做人的准则，人们处在被淘汰的危险之中。麦田圈万字符告诉人们，宇宙大法、法轮大法、世上红船能救人回归天国。 同化了宇宙大法，圣洁的大法图正在全世界无私无我地为了众生能被救度，舍出了一切，甚至生命而无怨无悔，风雨无阻地奔走世界每一个有人的角落。二，状似凤凰涅槃的麦田圈，呈现了神鸟凤凰从烈火的灰烬中升起而重生的图像。凤凰是神鸟，在许多国家的文化中，它象征着重生和新时代的到来。宇宙中星系的爆炸解体，解体后星系的重组再生，它告诉人们，被大法救度，也就是进化了的生命能进入新的宇宙。三，一个会有太阳系九大行星轨道的大型麦田圈，这个麦田圈显示的太阳系图案恰好是2012年12月21号当天太阳系九大行星的相对位置图。这个麦田圈的出现，专家普遍认为与玛雅预言有关。隔了一个星期，也就是在2008年7月23日，这个麦田圈的太阳系轨道突然在一夜之间被修改了，而且旁边又多了一个新的大彗星麦田圈图案。被修改的太阳系图中，九大行星的相对位置不变，太阳的体积则大幅膨胀了好几倍，以至于最接近太阳的两颗行星水星和金星被太阳给吞食了，地球则紧挨着太阳转。旁边新增的麦田圈显示太阳系外有一个巨大彗星正在接近中，被专家解读为巨大彗星 Niebuhr 即将进入地球附近的月亮轨道并撞击月球。这个麦田圈显示的是相当可怕的宇宙灾祸，太阳膨胀到金星轨道，地球表面的人和其他生物当然难以在高温下幸存，而巨大彗星的撞击感觉上也很不妙，这也是早已在宇宙中发生过的事情，现在已经被人们看到。宇宙中星系美丽的爆炸解体壮观的图像，可是对于处在其中的生命是多么可怕。其次，外星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外星人很多都看到了，他们都知道好的生命在大劫难中重生，坏的生命不符合宇宙大法的生命全部淘汰，包括那些坏的外星人。他们这么做完全是为自己留后路，希望为人类做点好事，最后不被宇宙进化所淘汰。其实，科学不是人类该走的路，它是外星人传给人类的东西。人类真正该走的路是古老的天人合一之路。在浩瀚宇宙进化面前，生命选择着不同的归宿。在大劫难中有被淘汰的生命，在无休止漫长的痛苦偿还中，最后直至被销毁之路。有走上重生、光明、美好的回归之路。愿君都走上回归之路。
政见新知研究探索，科学家称癌症是人造疾病，古代几乎无癌症。据英国《每日邮报》和《每日电讯报》14日消息，通过对古埃及和南美的木乃伊进行研究，科学家发现癌症并非自然的，纯粹是人造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糜烂，污染水平的与日俱增，以及饮食习惯的不健康，都是癌症产生的温床。研究发现，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死亡率开始急速飙升，尤其是儿童患癌症的比例。单就英国而言，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多达15万。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生命科学系埃及考古学教授罗萨利·戴维指出，在工业化国家，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是造成死亡的两大主因，但是古时候得癌症是很罕见的，自然界中没有什么东西会引起癌症。我们必须承认，癌症是一种人造的疾病， 污染以及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是引发癌症的因素。换言之，癌症是现代生活催生的一种现代疾病。据报道，为了追寻癌症的源头，戴维和同事迈克尔·齐默曼教授对数百具3000年前的木乃伊进行了研究。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的雷切尔·汤姆森博士声称，这项研究发现是非常有趣的。
修炼故事，施恩报不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97年正月开始练功的，练功前腿疼、胃疼、颈椎疼、脑血管狭窄、神经衰弱，就是没有好的地方了，啥都不能吃，热的、凉的都不敢吃。练功后各种病都没了，胃的症状比较严重，宵夜时吐出的像高粱米汤似的，吐了两次就好了。练功7个月的时候，丈夫说，啥功这么厉害，我也听听师父讲法。他听了3天下午就把烟戒了，后背起了一个小红点，奇痒无比，让孩子给挠，之后后背就出现像桃子一样形状黑紫色的东西，疼得不能碰也不敢动。他要去医院看看，我说你去也就是透视，能看出来个啥？他就没有去。上了2天班回来，孩子问，爸你还疼吗？他说不疼了，以前得过的胆管结石、乙肝也都好了。720迫害以后，我出于怕心，法也不咋学，功也不咋练了，心性也和常人一样了。03年7月末，我得了子宫内膜癌，做手术化疗，对床有个女人也上化疗，打上点滴就吐，我打点滴也不吐，打上就睡。我想师父还在管我，我就不管有人没人，就练进功。从那以后就开始继续练功学法，从化完疗没吃过一片药。04年知道大法弟子得做3件事，我就开始出去讲真相。我家附近有一个57岁的老太太得癌了，医院都不给治了，让回家等死，上外边中医看也不好。我就让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就好了。他信了就成念，现在啥病都没了，身体特别好。06年我女儿怀孕7个月时，做 B 超说孩子没羊水，让做手术没做，打的催产针。我看明慧上有个同修写的，他儿子得出血热，医院治不了，他的儿子不信法，不让他妈妈练，这回得了病，他妈妈说，这回你就信我的，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念了真就好了。我就告诉女儿说，李老师，我是大法弟子的亲属，李老师您救救我们母子，孩子生下来没脆骨，手指没长好，放保温箱里，医生说过明天早上9点这孩子就没事儿，过不了就完了。他姥爷在保温箱看，说这孩子不行了，扔了吧，扔的人都找好了。可是孩子一听要扔，他就把眼睛睁开看他姥爷，说了3次他就睁开看了3次，吓得他姥爷不敢说了。过了9点孩子就好了，没出满月，脆骨长好了，5岁了，啥病都没有，可聪明了。这都是师父救了孩子一命。师父说让我们找回昔日的同修，有一位80多岁的老年同修，不练功后身体越来越不好，我去了3次他又练了，现在身体特别好，过病月关过得特好，从不吃一片药。还有一个昔日同修迫害后不练了，身体也不好，也是师父安排让他来我家。我告诉他，师父不想丢下一个弟子，你还是练功吧。他也练了。他的父亲得的胃癌，不能做手术了，他把带字的钱拿给他爸爸看，他爸爸按钱上的字念了一遍，现在身体可好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正法已经快结束了，我要紧跟师父圆满回家。
善恶因果，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与狗。作者：清泉。汶川地震过去2年多了，有一些奇迹还在社会上流传着。有一个传得很广的狗救人的事，说的是有一个老妇在地震时被泥石流卷走，卡在2块大石头中动弹不得，只露出了上半身，在绝境中 两条小狗成了他的伙伴。这两只狗从外衔来食物，钻进狭窄的空隙中送给他吃，渴了两只狗就舔舔他的脸和嘴唇，并依偎在他的身边给他精神支持。终于在熬过了漫长的196个小时后，老妇获救。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义犬救主的事有很多，但是上述故事中的老妇却不是这两只狗的主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狗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它们对人没有恶意，往往还能在人需要的时候帮助人。明慧网上有一篇报道，其中涉及到狗能分辨善恶的事，很有意思。2002年的时候，四川广元法轮功学员林琼芳在看守所看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看守所所长召集全所开会，宣读天安门自焚伪案资料。两条狼狗在楼顶上向着宣读的人和摄录相机嗡嗡嗡叫，宣读的警察只好停下来。一个警察吼狗，狗不叫了，那个警察再读时，狗又在叫，叫得整个会场难堪尸体极了，所有的人无不捧腹大笑。当然很多人也都把这当成笑谈，不以为然。可是另一件与狗相关的事，却使得该看守所所有的人都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有所认识了。有一天，恶人把法轮功学员苏群华捆在御院内一根柱子上受刑示众，看守所长和几名狱警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一名恶警指挥狼狗去撕咬法轮功学员苏群华，那只狼狗拖着花花的铁链飞速扑了过去。只见苏群华镇静了一下，向狼狗发话说，如果没有冤，你就不要咬我。结果这狗不但不咬他，还用嘴把捆他的绳子几下咬开了。这件事迅速传遍了整个看守所，后来在社会上也成了人们喜闻乐道的话题。连狗都知道善恶好坏，不咬法轮功学员，那恶警还真不如狗。这件事过去七八年了，那些知道此事的警察还迫害法轮功吗？可能大都变好了吧，不然的话，你可真的连狗都不如了。
以史为鉴，一个老太婆与两个大宰相，作者程石。唐朝时，刘仁轨为左仆射，戴志德为右仆射，人们都看重刘仁轨，而忽视戴志德。在当时，仆射相当于宰相。有一回，有个老太婆拿着证据和文书到宰相府来告状，戴志德接过状纸，正要下笔批示，老太太问左右的人，才知道对方是戴志德而不是刘仁轨，于是就走上前去说，你是个不办事的宰相，请把我的状子还给我，我要找的是刘仁轨宰相。戴志德笑着把状子还给了他，他又把状纸呈交给了刘仁轨。这篇短文笔者读罢十分感慨，从这篇短文中可以看到，唐朝当时的官民关系是如此的平等和谐。他这位平民老太婆竟能走进宰相府而不被军警接访抓捕，关进劳教所，送入疯人院，已是万幸。他还能选择自己满意的官员请他办事，确实像个主人翁。那两位宰相在他面前还真是有点像公仆。唐朝距今已远，现在中共治下的大陆真的是人间地狱，时光在前进，道德在沦丧，立风在腐败，人民欲陷水火。天灭中共，其理自明，天佑中华，天理必彰。
除夕奇缘，苏州有个人家有妻子儿子要养活，却极贫。一年除夕，他穿着破衣冒雪出门借贷，却没有人愿意借给他，他怅然而归。经过一家富商门口，看见门口有人正在把银子槽碎，路过时好像有什么东西碰到他身上。回家后他愁叹不已，把被雨雪淋得湿漉漉的衣服脱下来，他妻子提起衣服 破缝中居然掉下了半块银子。妻子怀疑是他抢的，就审问斥责他。他指天发誓自己是清白的，继而又想，之前好像有什么东西碰我一下，难道这是富商曹掉的银子吗？妻子命令他还回去，他面露难色，只好勉强前去。富商的门已经关上了，他于是敲门呼唤，告诉富商银子的事。富商仔细打量他说，你不如在我家过除夕吧。他说，我保妻鸡，我不忍心。富商说，我已经计划好了。于是派仆人拿钱米送给他家，他妻子不肯接受，富商仆人据实相告，他妻子才接受了。他于是留在富商家喝酒。富商说，你不是有个儿子吗？正月初三可以带他过来一起吃饭，不要爽约。正月初三，他带着儿子前去赴约。富商说，你儿子一表人才，他日一定有出息，何况你如此讲信义，绝非长久贫贱之辈。我有诺女，希望能与你结为亲家。这店铺里有5000两银子，我这就交给我女婿，你今后就搬到这儿来住吧。富商于是拿出钥匙交给他离去了。
古风悠悠，我宁愿不得到江南，也不可乱杀人。作者陈碧谦。宋太祖秉性仁慈，当他要派兵收取江南的时候，就告诫带兵将领曹秦王和潘郑王说，江南的人本来没有罪，只是我想统一全国，所以不能容忍他们单独存在，你们千万不要胡乱杀人。后来敌城久攻不下，潘郑王上奏道，军队长期不能立功，如果不杀人就不能显示军威。太祖立即批示说，我宁愿不得到江南，也不可乱杀人。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